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大家早，我是董家清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那这边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好，这个我们今天是可以回答大家提问的，那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我就提出来，我们会尽量帮大家回答。好，首先来看到今天的两个焦点，第一个哈，地缘政治冲击来去匆匆；第二个是中国哈，一天被浇了两盆冷水哈。那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哈，地缘政治冲突来去匆匆。第一个哈，最主要是礼拜五，美国总统拜登哈，他自己说，预料伊朗很快就会攻击以色列哈。那他是在这边警告伊朗不要动手，然后美国其他官员是说有调动军舰跟军机。往这个中东派遣，那这一件事情呢，当然我们等一下才会看到，等一下会看到金融市场表现哈。那最主要我们看到，单就这件事情的话，市场反应是比较剧烈哈，在周五这边反应很剧烈，可然后到礼拜六这边时候来看到哈，伊朗革命卫队在礼拜六有出动这个无人机跟发射飞弹报复以色列哈，那拜登是紧急取消休假回到白宫，然后呢，比较一条小的新闻，以色列在发动伊朗在发动攻击前有扣了一艘以色列的一个货轮哈，那主要市场焦点是集中在这个伊朗革命这个伊朗攻击以色列的哈，那这一次是算是怎么讲呢？这个比较像感觉上面是双方似乎有达到默契哈，这个双方是指以色列跟美国哈，并不是以色列跟伊朗跟美国，并不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哈。那这个攻击有大部分的这个攻击是被防御系统给这个摧毁哈，就是没有这么，但是的确有看到有一些落弹哈，这个还是有造成空袭警报，然后有一些伤害，只不过这伤害没有公布哈，然后这个死伤人数看起来也没有太过失控哈，那伊朗的参谋长是说袭击已经结束哈，这个是对应这个之前以色列攻击叙利亚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哈，然后造成七名他的革命卫队的这个高官死亡哈，那这个部分他是认为这一次袭击已经结束哈，这一次对应上一次的一个军事行为的一个报复，那以色列如果要再回击的话，伊朗这边就放狠话，会更大规模的回应，那主要是在拜登的一个讲话，拜登说今晚就礼拜六晚上是以色列赢了，为什么大家觉得很奇怪，明明你不是被攻击，为什么被赢了呢？第一个，你的大部分伊朗的攻击是被拦截下来的，第二个拜登的角度是把从这个你去伊朗以色列去弄人家驻叙利亚大使馆这个一道算起来，两件事情加起来以色列这个损失比较小，收获比较大，所以他认为以色列赢的哈。那重点在后面，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但是不会跟他一起对付伊朗哈。这一点非常重要。后面我们看到纽时大概在礼拜天又有一则报道出来哈。以色列跟美国通话后哈，以色列总理纳坦尼亚胡跟美国总统通话后啊，他就取消了这个报复性回击哈，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他报复下去的话，这个战争螺旋是会往上的哈。那如果他取消报复性回击，就可能会是整个事件是止于现在这个状况，就国际这个政治上面会止于现在状况，但是还是有余波荡漾，就是在伊朗的这个在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可能会有一些动荡。好，不过我们这边比较关心的是国际金融情势哈，所以这边来看哈，这样的一个发展之后，在礼拜五当天，美元指数是再涨，突破了106哈，这个 这个等一下会提到哈，传统的避险三件套、三件组合哈，就是美元、美债跟黄金啊。那这次看到美元这边其实就很传统的有一个避险的功能就发挥了，就往上走。当然之前它还有一个降息预期减少的一个基准，这个另外因素在带动哈，所以美元看到这次现在非常强，好，短线是比较偏强的。所以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强那么强的一个这个金属这个美元哦，不要去摸头，也不要去逆势操作，确定它开始到了一个比较高，开始回落的时候，再顺势去做，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操作方式哈。那当然美元对应出来最主要还是欧元哈，欧元上礼拜五的贬值是幅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再来。另外一个传统避险的工具就是美债，美债十年债的殖利率是往下的，好，那比较重要的是在十年债，因为如果你要避险，你不用两年债，你会用十年债，因为那个避险效果比较好。那这个目前来看哈，美债利率上礼拜五是说一个下滑哈，可是我们来第一个现在不是传统的，因为传统的三样的这个避险，在现在这个状况而言的话，并不是每一个都会有避险的效果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看到，先看到是刚看的美元很强，然后美国长期公债哈，殖利率是在周五往下，可是殖利率往下就是价格往上，可是周一的美国长期公债期货价格哈，电子牌是下跌的 0.56% 哈，价格是有点下涨的。下跌的，所以它的殖利率又往上弹。但我们这边刚刚讲说，我们这边紫色的字有列出来是电子盘的一个交易的涨跌幅的一个状况。不过这边要跟他讲一下哈，这个部分电子盘是只能先做参考，你最主要还是要看主盘的价格的一个变化哈。那电子盘只是跟大家讲说，这个可能潜在的变化方向是在哪里哈。那另外在美元美债，然后再一个金价哈，金价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是小跌的，礼拜四上涨1.08%，到礼拜五又小涨0.06%，但重点是它小涨是收黑 K， 然后留上影线。好，那最主要我们这边大家报告的是，你要留心这个周这个金价是不是有利多出尽的一个风险。好，那对第一个就是降息的次数跟时间，其实都是次数缩减，时间延后。好，那另外这个伊朗要报复这个以色列哦，这个大概在国际金融市场大家心里有数的人是非常多的哈，只是大家吃不准是什么时候跟他的规跟他用什么规模哈。那另外反映出来的就是说，对金价这种东西而言的话，你的价格的高点是在开打前还是开打后是高点，还是开打多久之后是高点哈？所以这边要比较注意。那另外的话，高盛在礼拜五哈，在这个攻击之前有发了一个报告，他喊的年底前目标价金价目标是2700美元一盎司啊。那这边要跟大家提到哈，不是说他怎么样，而是通常你看到，当有一些大型机构也喊出一个价格是特别高或特别低的时候啊，通常那个部分就不会是真正会走到的价格，而是一个有反转危机的一个开始哈，这个你非常要留心哈。那我们看到礼拜一周一的这个电子盘金价是小涨 0.59 哈，那这边我们还是重申好，这要观察哈，这个利多战争的利多如果算是已经不是算出尽，是实现之后哈，金价有可能的下调回调压力会比较大。虽然我们长多的这个金价的看法是已经维持一阵子哈，但是这边开始留意哈，是不是短线要下来，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调节的一个可能哈。那油价这边来看的话哈，美国跟伊朗似乎对这次攻击是有一点这个默契哈，以色列看起来这边回应应该是暂时会吞下去哈。那金价油价这边要看好，其实这边是也是跟金价要有利多出尽的一个可能哈。礼拜五是涨了 0.79% 哈，礼拜一其实电子盘是下跌 0.18 哈，这边应该看起来金价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美伊这个伊朗要想要报复 他确定会报复以色列之前，其实油价是横盘，大概以布兰特大概是在90块之上。可是这个事情完之后要看到回归的，还是看到供给跟需求。如果特别是需求面如果没有长足的改善的话，油价可能就是会慢慢震荡走低的。那道琼这边来看，我们来看到在礼拜五这边道琼跟等一下会看到的这个罗素2000是跌幅是比较大，反应是比较大的。这个下跌，礼拜五的下跌，可以看到它是在礼拜三、礼拜四连续的一个下跌，算是上礼拜几乎都是收黑 K 棒啊，四个交易日都是五个交易日收了五根黑 K 啊。那虽然涨跌不一啊，可是看到礼拜五这个跳空下离那个之前的支撑现在转为压力又更明显的这个修正已经是进行式。那电子盘是没有错，周一小道琼是上涨，电子盘的是大概在今天早上的7:10-15之间看到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早上是有补上这价格，这个时间大概在就是刚刚讲的7:10-7:15左右的一个价格看它是小涨没有错可是它的修正在趋势上是已经是正在进行式，比较重要等一下我们在结论时候会跟大家再做一个总结好。那标普这边一样第一个它有一个小型的补跌它的标普表现明显比道琼好。那礼拜五才算是跌破那个上上礼拜四长黑 K 棒的一个下缘可是要看到财报季效果季不明的等一下会在企业财报上面跟大家做补充。这边看到礼拜五道琼是标普是大跌了 1.46% 礼拜一电子盘看到小标普是上涨 0.31 这边跟大家报告给大家参考。然后波动率指数礼拜五是收在 17.31 但盘中最高点是19.2传统的一个满足点都会看到20但是到 19.2 这个位置其实修正的这个空间是有了，理论上是已经可以算是满足可是要看，我们就要看到比较麻烦的是说，你会第一个到标普会补跌，然后第二个你财报季到底的一个效果是如何那另外纳指这边跌势的这个趋势表现是比标普更强它还是大概走在这个上上礼拜四长黑 K 棒的中间那一样在趋势上面小心补跌然后礼拜一的早上的礼拜五是纳指是跌了 1.62% 礼拜五这个战争这个冲击对美股其实跟这个多数欧美的金融市场的冲击都是比较大的那礼拜一电子盘纳指是小涨的，纳指100是小涨的 0.31% 那费半这边的话一样我们看到一样在趋势上就是补跌，然后罗素2000这个走的比这个道琼更弱所以看到整个资金集中在中大型股这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那另外的话我们来看到礼拜五企业财报季起跑可是我们来看其实礼拜五的主要是集中在金融类股金融类股的财报的跟它的股价的表现都不好，整体的金融指数是下跌 1.44%， 可是看到几个重量级的BlackRock 贝莱德跌了 2.97%， 但是你去看它其实充满了好消息，第一个它本身的这个资产规模突破10兆美元，然后 ETF 第一季流入670亿美元，那这个都是然后要推出比特币的 ETF 这个部分都是非常正面信息，然后他的执行长 Larry Fink 说费德预计今年降息一次两次这个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偏正面然后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法，可是看到他的股价跌幅其实是比较大的那另外这边小编补充一下他 ETF 第一季流入670亿美元其实看到美股其实第一季还是在主要还是在上涨那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报告，所以反映回来台股 ETF有流入没有错可是这个原则上 ETF 的流入量会被市场所消化那第二个我们现在移到第二间的大型的这个金融类股是 JP Morgan， 他公布礼拜五的个股表现是跌了 6.47%， 比这个 这个整个整体金融类股跌幅大了非常多哈、哦。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他预测今年的全年的 NII 就是利息净收益的部分是低于预期哈、哦，因为市场在做联准会降息的预期的一个准备啊、哦，所以导致他的净收益是下滑的哈、哦。然后这一个净 NII 下滑的一个状况，并不是只有这个大通啊、哦，摩根大通，等一下看到其他的这个。金融类大型金融类股也同样在反映这个问题，所以因为预测的比较差好，所以整个JP Morgan 是往下掉，股价马上要掉，但我们要提到一个，其实它在营收盈余上面其实是优于预期的哈。那另外的话State Street 这个是比较小型的一个，我们很快来讲，因为它是最主要是说这个基金托管的这个业务哈，透过资产的管理的一个业务哈，它涨了 2.53%， 最主要它的资产管理资产有成长 20%， 虽然它获利是减少16%的，可是它是因为资产成长，所以市场对它比较正面。可是我们来看到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这一个部分，他又提到获利是下降，因为第一季的客户利息支付的收入减少，其实也就是 NII 的收入减少哈，这个理由是跟JP Morgan 是非常类似的理由哈，但是它跌幅是比较少的哈。那另外的花旗集团是跌了 1.7 哈，这个也是比指数整体指数来的金融指数来的多哈，最主要它有之前。支付资遣费跟 FDIC， 所以获利下降。整间来讲，比较来看的话，金融业的表现其实并不好。那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报告，这个礼拜是有43间公布企业财报哈。那因为现在已经有群益晚安，针对个股的表现，我其实那边应该比较及时。这个以后这个企业财报，我们就会是比较汇总的方式跟大家做报告哈。那这个礼拜的话金融业还是焦点哈，特别三家，第一个是15号。今天的高盛，16号的美国银行跟 Morgan Stanley 哈 ，Morgan Stanley 有看到绿字有会起来洗钱调查，是大概上礼拜的时候有传出来 ，Morgan Stanley 的办公室被搜索哈，最主要是有洗钱的问题，这一个它会是比较个股反映在个股身上哈，这一个可能对个股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因为。会去搜索你，大概你的涉案程度比较高，你就准备面临天价罚款，好，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执法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个股会受影响。那非金融业的话，大概几间比较重要，第一个联合健康，好，这个是健康产业的这个算是健保的龙头，好，再来大药厂雅培，然后联合航空跟美国铝业，然后 Kinder Morgan 是油管的服务商，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油能源类股表现比较好。然后再来是疫情期间的这个Netflix 非常红的网飞要公布报告的它的企业财报，19号有这个油田服务公司谢伦贝尔哈做公布哈。那所以这礼拜的焦点比较少，大概比较集中一点哈，到下礼拜可能就开始进入超级财报周哈，我们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那首先看到还是有看到这个 FactSet 上面有对一个预估哦，大概金融业的第一季好，里面看到大致上保险是好的，然后这个 consumer finance 哦，大概消金这一块是好的，然后 financial service 就是投资理财这一块是好的哈。那资本市场这边是持平，没有什么变化。那但是银行类股看起来它预估是要下跌的哈。那最主要其实就像 JP Morgan 反映啊，未来要降息，其实这边已经在这个他们利息收入上面是有松动的哈。那另外的话这个财报的这个数字哈，原则上第四季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会计上面的调整，所以它是整个收益是比较高的，但你比较理想是要对应到2024年第一季，看起来整体金融业是成长的，可是我们要看整体成长没有用，像整个数据是看起来不错，可是只要展望是不佳，特别是展望的部分对股价的影响反应就比较大。那12号这边 FactSet 另外公布一组数字，就是首季的这个企业盈余预估是成长 3.4%， 这边看起来是算是比较在这个过去一个这么比较长的季度，五年来看的一个季度而言，对不起，这个三对差不多五年的一个季度而言的话，算是一个比较中间值的一个成长的状况。那另外的 的话，它有可能，它有统计说有可能优于预期的比率是 12.4 哈，这个大概也比五年均值来得好哈。那所以看到企业财报的展望是乐观，那现在就是你在展望乐观的同时，你要看到它给出来的 guidance 未来的指引上面会不会让股价市场满足哈。如果发生金融业之后让市场无法满足的话，修正就会比较大哈。那很快看一下美国的经济数据，礼拜五有公布四月的密大消费者新指数的初值哈，初值是下滑，可是通膨预期是上升，这个是比较不理想的一个状况。那四月的初值整体的初值是 77.9， 那最主要来自于现况指数的下滑。那看到一年到五年的 CPI 的预期都是往上走的哈。那调查的这个九燕许有在讲哈，虽然这个充分意识到通膨有下滑，但是消费者对通膨下滑的速度不满意啊。然后整个生活的水准在恶化哈，情绪比较偏低。那频率比较偏低，就有可能去冲击的是美国消费者支出，那消费者支出受影响之后，整个的因为消费在美国 GDP 太大，所以这个部分后面看起来是有可能有降温的迹象。好，那这个是各分类指数的走势，请大家参考。那最主要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就是联准会官员们的谈话。礼拜五大概有五位官员啊，芝加Boston 的 Collins 啊，他讲的是短期应该是没有降息的紧迫性，这个是比较偏鹰派的讲法。那芝加哥的 Grosby 哈，他没有票，他去年是票委，今年没有投票权。那他是讲说居住价格涨幅需要放缓才能让总体通膨下滑哈。那 Kansas 的这个 Smith 啊，他是接手这个之前的那个 Easter George， 他是退休哈，这个是新的继任者，这应该是他的首度发言哈。他的讲法其实也比较偏鹰派，要等到这个比较有通膨有比较明确而且令人自信幸福的这个趋势会降息到 2% 再降息，而不是预防性的一个降息，这个讲法其实是比较偏鹰派的。好，那Bostic 带出来哈，大概是维持他说今年稍晚时候降息一次的一个主张哈。那旧金山的 Mary Daly 有出来讲话哈，是目前市场消费劳动力市场强，然后消费支出稳，然后通膨最近回落的状况不理想，所以目前完全没有调整利率的紧迫性，这个也是比较偏鹰派的一个讲法。好，那有这个 Fed 传声筒支撑的 Nick Timiraos 有周五有发推文，他认为就投行那边大概是有一个讲法，就是已经放弃六月降息的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就是第一次降息已经不会是早于第三季，然后很多人预测已经是降息一到两码，这个修正大概对降息预期修正，我觉得市场已经在预期上面已经调整完毕了。好，这个会是一个算是比较重大的一个讯息。好，那另外我很快看一下这个礼拜的金融这个经济的一个数据啊，最主要是零售销售礼拜一，好，然后礼拜一这边中国的 MLF 的利率，好，然后礼拜二这边中国的 GDP， 它的工业生产零售销售固定资产投资跟这个调查失业率，然后礼拜二美国这边有工业生产，然后礼拜三有这个联准会合批书哈，然后看到合批书，你大概就知道这个礼拜讲完之后，联准会官员要进入揭幕期，所以这个礼拜讲话的官员就非常多哈。然后再来欧元区有 CPI， 然后比较重要的话，大概就是日本的这个贸易收支，然后美国领先指数跟礼拜五的这个日本的全国 CPI。那这个礼拜的话比较关注16号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要谈话，然后很多官员都有讲话哈。那十七、十八这个18号这边应该是有个活动在举行，所以看到几乎都有两次发言，就是会议前后的一个采访哈。那礼拜欧央这边大概是比较集中在18号，这个欧央副总裁德国的央行总裁 Nagel 跟他财长有林德纳哈，这边有谈话的一个机会哈。那很快我们来看到中国的部分哈，一天被浇了两盆冷水，因为礼拜五下午啊，在陆股收盘后，中国公布的 CPI 进出口数字是非常不理想哈。然后这个礼拜五傍晚，中国公布的三月份金融报告也不佳哈。因此，我们先讲结论，从中国乐观的看法是转为观望哈，这个并不是特别的一个正面。第一个，出口它是由正转负哈。 经济复苏这个其实就受到很大挑战，另外一个年比也是下降哦，是从负8.2哈，原来是预期要成长 1.0 啊，结果是负 1.9， 这个不好。那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现在这边补充哈，在看到这个贸易收支跟进出口的走势，那特别在这边补充，一到三月对美国出口累计是年减 1.3% 哈，然后对美国进口累计减少 10.7% 哈，美中的贸易关系其实还是不好哈。那耶伦法王之后没有好转的一个实质好转的，后面我觉得预期今年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艰困一年哈，累计减幅能维持在零上下哈，我觉得就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了哈。那中国的数据是这样子哈，我们看到出口哈，出口是由正转负，那可是你看到搭配哈，虽然 PPI 之前我们在三月底三月一号四月一号的时候有公布，中国官方版的 PMI 制造业 PMI 跟财新版的 PMI， 一个是回到扩张趋向，一定是增速提高，看起来状况比较好，可是随后公布的 PPI 年比减幅扩大哈，然后这个已经就是很不好，然后进口方面是也是。也还是年减，没办法恢复年增的一个状况。CPI 的年增幅在中农历春节回落哈，其实你看到，其实它是内外都是一个通缩的压力是笼罩的哈。整个景气复苏，就这个制造业这个跟物价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是需要再看看的哈。那结果礼拜五啊，也很罕见的在傍晚哈，接近七点的时候才公布了这个中国的金融数字哈。首先看到 M2 的增长是 8.3 哦，比预期的 8.7 跟前期 8.7 来的低哈。那新增贷款的数字看起来有往上走哈，数字好像累积的数字比较高哈。这个很奇怪，今年它到一到三月还是公布累积的数字，所以我们这边有帮他做爬梳一下哈。就于这个新增贷款来看哈，红框框的是做一个一二三月它是累积值，所以中间的差异就是增加值。你可以看到二四年的增加值是。3.08兆，结果其实是比去年的3.88兆来的低哈。这个再看到二月份的也是一个类似的状况哦。其实看到其实整个中国没有降，没有政策，没有真的转宽松，所以借贷需求其实比较疲弱哈。那另外的话，这个社会融资哈也是呈现一样的状况哈。虽然看到总金额速度总增加累计增加金额好像很多，可是比起去年来其实是下降的哈。那都是在刺激经济，其实今年的力道感觉还没有出来哈。然后这组数据为什么？因为传统上是旺季，第一季的季底，中国他们是有目标制的，在第一季应该会有放款的一个压力，会有审批的压力，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一个状况，整个消费者跟企业贷款的这个企业借贷的意愿是很低的，那家庭不愿意买房，企业不愿意投资，所以到要恢复到一个自我可持续的复苏哦，还有一段路。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市场在预期哈，今年中国会有三阶段的一个降息哈，一次总共30这个基点，然后一季降息一次，大概首季是在第二季进行哦。那很快就要看到今天有公布 MLF， 它到底有没有对应出来，就是做一个降息哈。那另外的话哈，一个比较大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央行跟政府的工具箱还有多少工具可以提振信心呢、啊？这是比较质问的一个部分哈。那另外这个数字是在中国陆股收盘之后哈，在贸易数字是在陆股收盘之后，然后这个金融数据是在陆港股都收盘之后才公布的哈。所以今天要先看到基本金属跟中国股汇市这个表现哈。那这个是陆股的一个表现，我们给大家参考。那最主要是看到铜价哈，上礼拜五是小涨的 0.13%， 留了非常长的上影线，电子盘周一有上涨，可是那个真的就只能参考一下。那这个铝价是有上涨，周一电子盘没有看到有交易。那另外有一个美国有个新闻，礼拜五在这个攻击伊朗前，美国有宣布制裁俄罗斯的铝铜镍，这一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可能有金融市场有动荡，但是可能是短线，因为 俄国的铝铜镍是伦敦交易所的库存的主要来源，现在有对它的制裁不能增加新的部位，这个会对短线上面的这几个基本金属供应有影响。可是我这边看到画了一个斜杠线，把这个杠掉了，那最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其实被制裁很久了，最纠长线而言，其实这个制裁我觉得是市场会慢慢去调整的这一个供应的一个结构去可以做一个调节，所以这个短线上面会是有对这个基本金属价格有支撑，但是重点在于还是中国的需求到底能恢复多少。如果中国需求是不能恢复的，你供给面说的再紧也可能就是支撑它的价格。那小杰，以色列已经说出不会回击伊朗，所以这个我们来看看后面来看这个冲击应该会比预期小的很多。那但是技术面转空，比如你跌落这个支撑然后往下走的趋势，这个部分要解决了，你要看这几天能不能站回这个趋势，这个压力颈线之上把压力转为支撑然后继续往上走，这个需要基本面的一个好转的数字出来，特别是企业财报。那中国是一日两组烂数据，所以就是乐观的便是转成观望的一个态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提问的部分。请问人民币后续走势怎么看？持续宽松吗？人民币这个你最主要其实要看亚币的一个表现。如果日元还是在贬的话，亚币不太容易强。不过人民币这边是有有这个官方是有控管的。我们这边再提醒一下，虽然 CNH 是在香港交易，但是其实人行后面其实会有盯汇率的一个动作。好，那请问日经后续还有续强的可能啊，有什么看法？这边好，特别很好。再讲到日经，刚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特别讲日经。日元现在开始在贬了，日股开始来，理论上日元贬的时候日股要上涨。这一次可能很重要观察，你要看到如果日元去创新高，日股没有突破前高，这是一个警讯，这是这几天你要去观察的一个部分。那这边可能会是日股后续有没有看法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看日元贬值创新低的同时，日股能不能去突破前高。如果没有，要留心那个日元贬日股涨的这一个 pattern， 这个模式会不会被打破。如果会打破的话，你日股出现逆转的这风险就会提高，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请问农产品的看法。好，对不起，这个部分可能要再找时间帮大家做补充，我们找时间做补充好不好？我们看尽量在这个礼拜三或礼拜五这边我们特别跟大家做报告。好，这个应该可以吧。好，那美国已经成为石油出口国，石油价格上涨对美国 GDP 有利，经济更强劲，那降息是否要会推迟？这个美国是成为石油出口国，可是你必须要知道，它是它的原油出口跟它进口的品项是不一样，它比较进口好高品质的油，比较出口比较低品质的这个油，这个是有差别的。那石油上岗其实对美国 GDP 成长有没有利，但是它是双面刃，是会带来物价上扬的一个冲击，其实也是有利也有害。好，那降息推迟其实我们早就看到，就是一直在我们早安这边一直就是的看法都是比市场的降息预期少。好，那我们很早，我这边看六月，最早我看六月，俊雄看七月，然后现在开始我这边也看到七月了。那降息预期的次数，我们本来就是只有预估一到两次而已，原来是三次，现在可能一到两次，这边本来就是看法是比市场预期来的低，所以我们觉得这边降息预期最主要还是要去看联准会双员们释放出来的一个态度。好，这个油价会是他们参考因素之一，好，那最主要还要看到他们服务价格的一个持续性。好，那十年期判断近期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如何？对不起， 好的，十年前公债哈，我们看来看哦，像礼拜五最主要，我们先看哦，礼拜五的避险需求让殖利率往下滑，可是看到这礼拜会不会有再把殖利率往上推哈？理论上这里边殖利率在上的空间有限哦，特别十年债哈。那同样的，我还是之前的看法，殖利率三在四以下进来的投资人应该在这时候去摊平公债，好，公债现在看起来降息预期是下滑的，可是它毕竟会有降息的一个动作啊，这个预期还是在的哈。那而且你在它过低的时候去买的债券，你在这时候反弹的落成，你不去摊平，你后面要把它拉平的几率跟难度是低，而且难度是非常高的哈。然后如果美股修正，日股也会跟着修正吗？如果美股修正，其实不止日股修正，我觉得台股也会跟着修正。好，那只是修正的幅度，大小而已。好，唐牛这个有关于商品的话，我们可能找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做一个报告，好不好？因为这个说实话，我这边只有负责基本金属，然后呢，产品这一块要再请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帮忙做整理数据之后，才能跟大家做报告。好，好。啊，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